大家好，欢迎收听放个播客，我是念，
我是小鸟。
哎，咱们今天又来讲咱们收到这些投稿。然后我前几天看有人说咱们讲个故事不像真的，就是这个真实性有待考证。这个当然您说的是，我们也只能是收到什么讲什么，因为投稿人讲的可能是他听到过别人讲的事儿，这种我们就没办法去验证。还有就是如果说给咱们投稿的人他同时也给其他的播客投过这个一样的稿件的话，您可能就会听到您曾经在别的地方听到过的故事。
好，那咱们直接开始吧。
好，然后我来讲小 P 给咱们投的这个短片的吧。这事儿离现在很近啊，就发生在去年八月份。他是和他的两个朋友一起合租的，等于三个人呢住在一个屋子里。然后他说他们那个城市呢比较特殊，就修房子开发商挖地的时候啊，就是时不时就能从土里给挖出点什么东西来，然后一旦挖出来吧就得停工，就不能继续挖了，得等人来是考古啊还是干什么的，反正就得停工。然后他跟他朋友租的那个小区旁边呢就有一个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停工了好久的工地。他们住在高层，有时候从上往下看就能看到工地里边大大小小的那种墓坑。我记得以前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旁边也是挖出来也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然后小 P 跟他朋友他们三个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电瓶车，天天就爱骑着玩瞎转悠，平时上下班也骑着，下班回来经常他们就能看到那个工地的大门有时候锁了有时候没锁。他说他们楼下那地儿白天就是流浪狗开大会的地方。然后有一天呢，他是回家的时候看那工地没锁，他就赶紧给记下来了，回去跟两个朋友一提，说咱们晚上就进去看看去，也是他带的头。
我怎么感觉你要讲一盗墓笔记的故事？
哎，他说当天晚上他们进去之后啊，才发现这个工地在上面看，就在高层看感觉挺小的，那些墓坑什么的看起来也不大，但是到了实地他们就发现这地儿跟他们上面看就完全不一样。到那地方一看，那些坑啊都特别深，再加上又是晚上黑灯瞎火的，得几人站这旁边一看呢，是谁也不敢下去，因为那地儿太大了，怕下去再有危险，他们就只敢在上边地上转悠。然后他们就发现那里边有一个很浅的墓坑，而且就说要不咱们看会儿这个吧，也不知道是有什么好看的，反正他们就坐在那个墓边上就抽烟。然后小屁抽着抽着，他一看屁股旁边有个东西，是一特别圆的用土做的一个球状的东西，就是一土圆球，我估计啊就跟口袋妖怪里边的精灵球一样，可能跟那个东西差不多吧。
那这扔出来应该不是宠物小精灵吧？
而这东西中间就是精灵球这个按钮的位置，它还有一座刻出来的小山，特别小。按照我的理解，我感觉这个就有点像是工艺品的那种感觉，像是制作出来的这么一个玩意儿，文玩那种。小屁把这东西拿手上看，看几眼，他觉得这东西挺好玩的。他说就像是在路边上看到一块好玩的石头他也会捡回家一样，对，他就把这东西给拿回家了，就放自己卧室里边。
不是他真从这墓里面捡东西带回家啊？
啊，当天晚在墓里边是没发生什么事儿，他就把这球就拿回家搁着了。他朋友还跟他说说，哎，你这东西要不咱们给这球砸了看看里边有什么吧，万一是有什么宝贝呢。啊，他不干，他还挺喜欢这玩意儿，还舍不得砸。然后一直是到八月十五号当天，这个日子还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他回来之后老是把这土球拿在手里玩呢，他朋友也老提说感觉这里边是指不定有什么东西呢。他朋友老说他自己后来也觉得说万一真有点什么呢，他当时还想说我要砸我也别在家里干这个，万一里头有点尸鳖啊是什么的呢，到时候再跑我屋里。所以就在8月15号这天，他带着这个球跟他朋友就去了一个没人的地儿，也是他们楼下另外一片烂尾的，也不是烂尾的，就是没复工的这个工地。那地儿是还在施工，可是就是因为挖出东西来了，就是暂时不能施工。然后他们去准备给这些球给砸开，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个啥。到地儿他们把这球往地下一砸，很轻松就给这些东西给砸开了。他说这个玩意儿外边很硬，但是里边的土呢很松，这东西在地下一摔就直接就摔碎了。而几个人一看没有想象中那么飞出来什么东西啊，还挺失望的。然后小 P 蹲下来仔细一看， 他发现这堆土里边有一张纸，但是不是普通的咱们说的这种作业本这种纸，它有点类似于像咱们平时吃泡泡糖用来包泡泡糖那个糖纸。
那那个东西是怎么会塞到那个圆球里边的？
而且这个东西它是被人从两面，就是正反面全是涂黑的，就完完全全就是涂成一张黑纸了。
那这上面有没有可能之前写过字啊？
这就看不出来了。他把这纸拿在手里看了一阵，他还没明白这是什么玩意儿，当时也没有太关心这个东西，然后当时是给扔了是给揣兜里了他也忘了。当天晚上在工地上玩会儿，他们就都回去了。然后回去之后过了一天，他就开始天天说梦话。小屁他们是三个人一起住的，他和一个朋友是在小房间，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呢因为要专升本，所以为了他就让这人能学好，就给他一个人住了个大房间，他就跟小房间那个朋友天天睡一块，就俩人挤挤。然后打他们把这球摔坏回去，过了一天晚上，他那朋友早上起来就跟他说了，说昨晚上你做什么梦了？小屁就说没有啊，怎么了？我不记得了。然后他朋友就说，因为他朋友晚上得熬夜刷抖音，然后这晚上不就睡得特别晚吗，然后昨晚上就听见小屁在自己跟自己那儿对话一样，是说梦话还是干嘛，就来回吵。
哦，就是一人分饰两角。
哎，但具体说什么呢，那朋友说没有细听，就光觉得瘆得慌当时。哦，就是因为这小屁后来几天就天天说梦话，他那朋友有点害怕了，就给他用了一那种记录梦话的软件给录下来了。然后这个录音我这也有，他还发过来了。
我的天，你要放出来啊？
对啊，但是肯定要放出来，这个我也是稍稍降噪处理了一下。但这个东西呢它不可怕啊。
那咱们还是预警一下吧，因为毕竟每个人他可怕的那个阈值不一样。哎，就您如果实在是太害怕这种类型的东西的话，建议您
往后跳。
哎，
我也会在时间轴里边放一个就是跳过这段，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听啊。他发过来之后我自己听了一下这个录音，我觉得前边我听了好几遍我才明白，我就跟他朋友说的一样，这是像两个人在对话，而且这两个人还是有那种地位差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领导和下属那种感觉吗？
哎，因为前一句吧就像是在求饶一样，然后后一句比较严厉，反正这两个语气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现在就来放下这个东西啊，这个确实不可怕啊，但是如果您受不了的话您现在就跳。好，来了。
我啥时候傻的不行了，没理由了，
啥听着都没有用啊，你等死吧啊。
哎，听完了吧，是不是不可怕？但你听清楚他说什么了？
我就只听到第一句话是一声哭腔啊，然后后面最后几个字就是那种非常铿锵有力的感觉，是感叹号结尾的句子，但具体说的什么我没听太清啊。然后我在这边再解释一下，因为咱们俩录播客的时候是没有对过稿的，所以我是第一次听他讲这个事儿，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听这个录音就我跟大家就听众朋友的感觉应该是一样的。
哎，你没听懂也没关系，我给你解释一下，在这段录音里边前面半句呢是哎呀我的什么的不行了，然后跟你说的一样是带有一点哭腔，像是求饶一样的这种感觉，然后后面半句呢是什么什么已经没用了，等死吧。
哎呦我的天啊，那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他朋友说他晚上说了老多其他的内容，但是就唯一录下这么一句啊。他晚上他躺床上来这个，反正他朋友是吓一跳，你想他一个人在这儿分饰两角。他朋友意思就是问他说，哥们儿你没事吧，你是做什么梦了，你这是。怪就怪在小屁自己完全是没什么感觉，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梦。然后除了梦话这事儿，后来又发生一件奇怪的事儿。小屁说当时这屋里三个人都是在外边上班，然后由于上的这个班不一样呢，每天回家时间也不一样，他们回家那个屋门不是钥匙锁就是密码锁，是可以在手机上设置密码的。然后他们内部呢就每天都会改这个密码，把这个密码设置成当天的日期，就是六位数的年月日，就比如今天就是26072928啊， 反正就这么个意思。
那这个听起来有点麻烦，因为每天你都得改。
啊，他说他们就这么玩的，大家也都是图一乐，属于是闲的，闹着玩也不嫌麻烦的，反正每天就这么设置。然后有一天，他是最先回去，他输当天的这个日期密码开门打不开，他又试了几遍昨天的日期，其他说是不是忘改了，还是不行。然后那个改密码只能是签合同，租房那个人能改，就跟他睡一块儿那个朋友，每次都是他改。小皮就琢磨说，可能这家朋友改错了，改成别的什么东西了。他说这人就在他之后到了家，也试了，也打不开。阿婆就说不可能呀，我明明改了，改成今天的日期了。小皮就说你是不是按密码的时候你按错了？要不你上租房那个软件你看一眼。然后朋友把这 APP 打开一看，这密码确实是改了，只不过改的不是当天的日期，改成了他们砸土球那天，是2016年8月15号。
啊，这事儿还真结合到一起了。
哎，哦，不是26年，是25年啊，说错了。他朋友一看这个，他纳闷了。小屁一看他朋友说，你跟我闹着玩呢。他朋友说，没有啊，我绝对不是改的这天。然后后来他那个专升本的朋友也回来了。三个人在那儿就你看我，我看你，谁也解释不清楚这门到底谁改的密码，为什么偏偏改到了8月15号那天。而且小屁说他觉得他那朋友不是跟他闹着玩的，如果是他朋友恶作剧的话，小屁一跟他急他就应该就承认了呀。小屁说他朋友不是那种特别缺心眼的，然后就这事儿谁也说不清楚。然后紧接着他们就遇到第三件事，他说他们三个人有个习惯，就是一旦都休息的话，第二天都不上班的话，半夜两三点他们就爱都骑着这个电瓶车去那种没人的路上玩。就是因为这半夜啊，没有车没有人，这路还特别宽敞，这骑车转悠吧它好玩。然后当天呢也是这样，这仨人骑着车玩，骑着骑着就走到了那天砸球的那个工地。而那天他们在那儿捡了一根竹竿，特别老长一玩，在那儿闹着玩呢，就纯在这儿逗乐子。然后三个人呢都觉得挺有意思，然后玩着玩着，那个工地上他说有一个那种刷人脸的闸机，就是工地上工人进出用的那种。他们玩着冷不丁的，那闸机突然冒出一句语音来，说识别通过，检测通过，就那种。可是周围当时一个人也没有啊，因为就他们自己在那个工地上玩呢，所以大半夜那闸机在那儿自己说话。
那等于是有一个他们看不见的东西给进去了，就是他们看不见，但是这个闸机识别到了。
嗯，那小屁当时停下来盯着那个闸机看了好一阵，当时他那个专升本的朋友好像是在讲别的话题，就没注意到这块，还一直拖着小屁跟他说别的事儿。小屁一看他朋友没反应呢，也暂时就没管这个闸机。
我感觉他们三个人的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哦，我这忘了说了，小屁跟我说过，这另外两个人就跟他一起住，这两个朋友就是之前在23期里边跟他一起做过仪式的两个，就都是胆子算大的，说实话肯定是要比正常人免疫一点。
哦，原来是他们这三个人又凑一块了。之前就有很多人评论说他们之前在房间里面做的那个仪式很像密室逃脱的任务，我感觉他们今天晚上是不是又去做密室逃脱的任务去了。
哎，然后当时炸鸡这个事儿之后呢，他们仨就坐那儿，就一边抽烟一边聊天，这聊着聊着呢就开始笑，也不知道是聊到什么好笑的事儿了。可是就等这个笑劲儿一过，三个人都停了，但是他们都听到在他们三个都笑完了之后还多出来一段笑声。就比如说咱们俩跟这儿笑呢，背后还有一个东西跟咱们一起笑，
就是他比你多笑两个音节，就是你可能只笑八个音节，
哎，
然后他笑了十个音节，这种
就是我笑八个哈哈，他笑十个哈哈，但是这前八个呢由于跟咱们都是重合的，所以我们只听到后两个哈哈。他们都听到了之后呢，他朋友就突然就问了一句，说不对，你们听还有谁在笑？小屁吞了个唾沫，他说不是你在笑吗？他朋友摇头。小屁跟他其中一个朋友都以为是另外一个人在笑，结果这一问才发现不是，另外那个人呢以为是他俩在笑。那个笑声直到他朋友说出来那句还有谁在笑的时候，那事儿一下就没了。小屁这一下马上就联系起来刚才那个炸鸡说过的识别通过的事儿， 他说他感觉就好像是进来了一个看不见的东西，一个人在他们旁边跟他们一起笑呢。
会不会是也想加入他们来完成这个密室逃脱的任务啊？
是看几人在这儿这么开心，跟你们一块儿开心开心。这之后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说话，赶紧就出去各自骑上电瓶车疯狂的往回开。小皮说当时回去担心受怕了一阵，但好在是回去之后呢也没发生什么事儿。他说可能是还是跟他这个体质特殊有关系，就算是遇上点什么吧也不怕。后边这事儿呢也没有个什么结果，等于这整件事儿就不了了之了。至今大家都不知道那天晚上到底是谁在笑。至于小皮这个梦话呢，也是后边自然而然就不说了。等于这个就好像慢慢就过去了。
那其实这三件事情是不是都是因为这个小屁把那个土圆球砸了之后，然后这个土圆球里边本来是封印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们把球砸了之后就给放出来了，所以他才会遇到这些事情。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墓里边的东西啊，你真的你不要随便乱捡。
我这肯定啊，一般人可能也不敢往家捡吧。
嗯，也就只有小屁敢了。
我听他说我也感觉这个事儿肯定是跟那土球有关系，但具体那个土球到底是以陪葬的什么器皿啊这些咱们就不清楚了。
然后你说的就是土球里边的那个纸，你说有点像糖纸嘛，玻璃纸那种，说有没有可能就是那种古代的那种写毛笔的宣纸，也感他们两个质感挺像的。我觉得
为什么他砸了这东西之后会说梦话呢？那这是不是就有点像他是不小心破坏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下边是有什么东西要因为这个抓他，所以他才会在半夜里说梦话求饶
啊。其实我觉得就小 P 说梦话这个内容不是有一个人在求饶吗、嗯、我觉得这个求饶可能不是小 P 本人在求饶、
哦、
就小 P 他只是作为一个类似于播放器那样的一个载体、
啊、音箱。
对，他其实是把比如说地底下的某个东西，就是有身份悬殊身份差异的两个人的对话给咱们地上的人给播放出来了，就播放给地上的人听。当然也不知道是有什么目的啊，可能就阴差阳错呗。我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那个梦话的对话中不是最后是等死吧结尾吗、
嗯、
但很明显咱们这小 P 没遇到任何事情啊，就是没遇到任何关于人身伤害的事情、
哦、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段梦话其实
不
是针对小 P 的。对，
你说这个会不会是小屁他就作为一个音箱，他把以前古代什么判官之类的这些对话给播放出来了？我当然就瞎猜啊。
啊，咱们都瞎猜。
行，这就是发生在小屁身上这件事儿，然后你来讲下一个吧。
我今天第一个故事也是选了咱们群里边的一个听友投稿。
哦。
咱们就叫他小梦吧。
哦，因为在群里边 ID 是不是有个梦字，我还知道是谁。
哎对，小梦说这些事情发生之前他本来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他现在是相信是有死后的世界的，这死后的人啊，在另外一个世界上也在有序的生活着。好，那咱们就先从他小时候开始说起。
哎，
在他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姐姐给他讲了一个梦，姐姐说那个梦特别的真实也特别的吓人。她说自己的梦里边是有两个男人在拉扯她，她姐姐感觉是那两个男的想强迫她做什么事情，然后她姐姐的脾气比较火爆，就在梦里拼命挣扎大喊大叫、嗯、然后最后是惊醒了。而小梦马上问姐姐说那两个男的长什么样啊，姐姐说是两个光影，但是轮廓很清楚，只能看出来是两个男人。听完姐姐的描述之后，这个小梦就呆住了。她说她之所以急着问长相，是因为她做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梦，但她不敢说出来。小梦说她比她姐姐小六岁，然后性格是偏软弱的那种，平时遇到什么事儿也不懂反抗，所以她做那个梦的时候是不太懂意味着什么的，但只是隐隐约约觉得那是一个羞耻梦，所以不能跟任何人说。再到后来他上了初中之后，他开始频繁的遭遇鬼压床，就睡眠质量一直不太好。当然姐姐那边也是一样啊。就比如说有一次他路过姐姐的房间，然后看见姐姐又在梦里边非常痛苦，然后呻吟挣扎， 他就想赶紧跑过去把姐姐叫醒，然后推了好半天才醒。姐姐醒了之后就拉着他的手说，说还好你把我叫醒了，我自己怎么都醒不过来，我真的太痛苦了。再后来这姐妹俩去了不同的城市生活，小梦说她是在一个省会的城市，然后姐姐是去了一个小城市。那个时候姐姐已经结婚了，然后姐夫正好有一个调到省会工作的机会，所以他们一家人都特别高兴，就想着一家人终于能够在同一个地方团聚了。但就在那段时间的一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里边这个小梦回到了老家，妈妈躺在床上，然后看到他过来了就起了身，他们紧紧抱在一起哭得不行。他就问妈妈，他说妈妈你还痛吗？妈妈说我都好了，一点都不痛了。然后说到这儿我补充一下，这小梦的妈妈是去世了。然后这个时候继续讲梦里边的场景啊，他说梦里边突然来了一群人过来找他们，说时间到了该走了，然后他抓着妈妈哭，就说想跟他一起走。最后小梦和他的妈妈一起从这个楼道里走出来
啊，还真的一起跟着去了。
对，然后发现路上有十来个人，就大家一块儿像排队一样就往那个路口走。
哦，他没说发生这个事儿时候是什么时节吧，因为我感觉这个就有点像是特殊的时节，比如赶上一什么日子，然后下边安排大家都回来看一看之类的
啊，安排回来探亲这种。我继续讲那个梦里的事儿，就人群里边突然有一个中年的男人就说，你们这帮傻子，这是丁字路口不是十字路口。听完这个男人的话，这一行人又继续往前走，终于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等了一会儿还果然来了一辆小中巴车，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上了车，他和他妈妈也一起上了车，两个人相互依偎着就并排坐在这车里，也不知道要去哪儿。
可是这个丁字路口跟十字路口有什么讲究吗？
我当时看到这儿也是有一点疑惑，但你听我给你分析啊。你想这丁字路口你是不是不能再继续往前走了，会不一横一竖弯钩吗？
啊，
等于是到头了，没路了。所以你站在丁字路口的时候啊，就相当于三条路你只能选一条，就本质上你到的那个交汇点它是一个终点，你懂我意思吗？
哦，我好像是明白了。
但你看这十字路口它是一个十字嘛，就四通八达的，东南西北全通，你是可以继续往前走的，就哪怕不知道往哪个方向，那至少选择是存在的。而且咱们平时看的那些恐怖电影然后故事里边，像什么烧纸、送魂、引路，是不是都是选在十字路口做的
啊？好像是，我还没听说过丁字路口做什么事儿呢。
对，你想这个十字交叉的那个中间点，它是不是特别像一个中转站，就好像是一个活人和死人之间的交界点。所以我觉得那个中年男人可能是在提醒他们，就这不是你们该等车的地方，就这丁字路口你们走错了。
哎，那这个中年男人是不是就有点像
就某个公务员？
哎，你说要是不是这公务员在这儿提醒了一句，那这些人可能还真就赶不上那个车，是不是就得留在这儿游荡了？
哎，对，不然还真赶不上那辆车了。然后咱们把镜头转到车上，在车子上边，他妈妈就给小梦说了三件事，说让他一定要记好。第一件事就是你姐和你姐夫来不了省城了，让他们别费力找关系。第二件事就是你将来会生一个男孩。第三件事就是你老公会在政府机关做管理工作。
哦，等于跟他预言了一些事儿。
对，但是你猜怎么着，就全部应验，一件不差。
哇、哦。
然后车子晃晃悠悠还是开了好一会儿，终于到了下站的地方，大家开始陆陆续续开始下车，他就拉着妈妈的手一直哭，就说不想松手。这个时候司机大哥开始回头劝他，就说你妈妈挺好的，就别惦记她了。小梦说司机大哥的外貌他不太记得了，但看着像是个中年人。刚说完这个车门就给关上了，他就冲上去一边拍那个车门一边嚎啕大哭。
这个中年人司机是不是就刚才提醒他们的那个？
这个不知道，但是这司机大哥也挺好的，看见这小梦哭的样子，知道他实在是舍不得他妈妈，就对这小梦说，要不我把门打开，你下去吧。
不是，他这下去还能回去吗？
这小梦还真就下去了。下车之后，小梦就冲过人群去找他妈妈。刚拉住他妈妈的时候，这时候妈妈回头对他笑了一下，也没说话，两个人都没说话。这个时候，不知道从哪儿，不知道是从身后还是哪儿，走过来一个姐姐，就挽住小梦的手说，你跟我走吧。小梦回头看了一眼，她说那个人长得跟她姐姐一模一样，只是发型不一样，因为她姐姐是短发，但梦里边那个人梳了一条长长的歪辫子搭在左肩膀上，
就是麻花辫。
对，然后她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迷迷糊糊之中啊，就叫了声姐姐，那个人也没回她，就拉着她往前走。她说当时四周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
那是带她去哪儿呢？
那个姐姐带着小梦上了一辆大客车，她说就跟现实中那种旅游大巴一样，就是特别高，你要上两三个台阶才能上去，然后车上还有三个人在聊天，两个成年男人和一个小女孩，那小女孩大概七八岁的样子。
她这个都很细节呀。
对，就真的很像真实发生的事情一样。她说她其实没想偷听其他人说话，但就是莫名其妙听到了。其中那个小女孩正在给另外两个男人说是自己的年龄最大，她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就转过身问身边的姐姐说，这小女孩她明明年龄最小，为什么要说自己最大呢？哦，姐姐当时没说话，拉起她就走。
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小女孩虽然是小女孩，可是她要是是30年40年走的呢？
哦，
那可不是她年龄最大吗？
姐姐拉着她下了车之后，他们就继续在这个马路上走，然后走路的速度特别快。这个时候迎面来了一辆出租车，驾驶室的灯是亮着的，这司机就呆呆地盯着他们看。小梦就问姐姐说，他为什么看我？姐姐还是不说话，只是越走越快，两个人几乎是跑了起来。哎，那你再给咱分析一下这个出租车司机是怎么回事呗。
不是，我分析什么呀，我不明白呀。
你
接着说呗。
你说是不是就是其实他们这一路都有人想带他们走，如果一不留神上错车可能就回不了家了。就是你按照小梦这种性格，就比较软弱的这种，他可能就真的没办法去割舍下这一些。但是他姐姐是比较强硬的那种，就是他姐姐是像带着某种使命一样，就把他从这个
地方给弄，
对，咱不知道是个什么环境，就把他给带出去一样。而他说在这个梦里边也不知道跑了有多久，反正周围一直都是黑的，然后忽然之间他发现这个姐姐就给消失了，紧接着是一声非常凄惨的猫叫，然后他就从梦里边给惊醒了。你说虽然这是个梦哈，但这个梦真的挺像电影一样，就是像什么历险记那种感觉。然后咱们回到现实生活中，小梦的妈妈刚去世的那几年，她和姐姐各自都经常梦见自己的妈妈，关键是两个人的梦都还能对得上。比如说有一次，她梦见妈妈带着一个半大的男孩和一个女孩在干活，就蒸馒头，所以身上啊都还沾着面粉。结果没想到过了几天，她姐姐打电话过来，就说我昨晚上也梦到妈妈了，说她正在蒸馒头卖呢，身上还沾着面。
他们这能连上机，我觉得是挺神奇的。
后来小梦说她梦见妈妈的频率越来越高，隔三差五就来。再后来她的姐姐去了广东，离得更远了。有一次她去姐姐那边探亲，然后姐姐是给她讲了一个梦，姐姐说梦里边她跟妈妈说了句话，她说妈妈你别总去看我妹，对她身体不好。妈妈当时就愣住了，说这能有什么影响啊。姐姐当时还跟她妈争执了一下，说怎么没有，她现在身体都很不好了。然后假期结束，这小梦回到自己的家，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她妈妈就问她说，你姐不让我看你，说对你身体不好，你有什么感觉吗？ 小梦就回答他妈妈，就说我觉得有些头晕乏力没精神，别的倒也没什么。
就他这些还都能连上？
对，你说一个人做梦连续上就算了，主要是他和他姐姐两个人都做相同的能够连续上的梦。而且自打他姐在梦里边给他妈说你别老是来看我妹之后，然后他妈在询问了这个小梦的意见之后，他说他妈还真没有在他梦里面再出现过了。
那可能就真是会对他不好。
对，他说当然他自己是很想梦见他妈妈的，因为他实在是太想念了，所以他无论怎么求怎么喊，在梦里面一遍一遍的叫说妈妈你来看看我吧，我真的好想你。但他妈妈再也没有出现过。
哎，
后来小梦给妈妈写了很多很多的信，连同他自己不同时期的照片，还有包括自己儿子的照片都一起烧给了他妈妈。他说小孩大概两岁多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刚醒过来，儿子突然对他说，说妈妈我见到姥姥了。
哦，连小孩都能梦见
啊。他说他当时真的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这孩子从出生之后是没有见过姥姥的，然后他也从来没有给他提过姥姥这个称呼。你想才两岁嘛。
哦，就是他连姥姥是什么都不应该还知道。
对，就是这小孩的概念里边是没有这个词儿的。然后他就问他儿子说，哎，你怎么知道那个是姥姥呀？儿子说就是姥姥告诉我的。然后他又问，那姥姥是怎么说的？儿子就说他就说我是你姥姥。然后他又问，哎，然后呢？儿子说姥姥还抱我亲我。然后当时声音就有点发抖了。
嗯，
就问他，那姥姥长什么样子呀？梳什么头发呀？儿子就说短的。然后问穿什么衣服，儿子说蓝的长的。你知道吗，他说他妈妈最后走的时候就是短发，而且就是穿了一件蓝色的长衣服。
哇，这还都能对应上。
对，再后来这小梦就搬了家。他说搬家之后其实就什么也没有发生了，妈妈也没有再来过。他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因为搬家所以他妈妈找不到他新家了。关于小梦他妈妈和他姐姐的这个事儿，其实讲到这儿就差不多结束了。我当时看完这个事儿，我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其实，但确实也是挺灵异的。就比如说他妈妈在那小中巴上跟他说的那三件事，结果没想到还全部应验了。
我觉得这个就好像是他们一家人都能连上网。
对，就是亲人之间的执念没有完成的，可能就会在梦里边就告诉你。还有你刚刚问我的说这个事情就做这个梦的时候是不是发生在某个特定的时节
啊？
就比如说清明啊什么时候的，这个我也没有细问小梦。小梦说在他们老人那边的说法是有点像探家，就是回家探望亲人，不过是另外一种方式。
哦，回来看看。总而言之就是一个老家里的老人，他走得早，但是他还是放心不下身后这些事儿，最终回来看。虽然说老人是一片好心呢，可是对小辈儿身体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小辈儿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他后来也就不来了。
不像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也有亲身经历过。哎，不是我，是我爸，就是我爷爷去世之后，让我爸说是梦见了我爷爷，然后我爷爷在梦里边给他报了一串数字。
哦，
我爸那段时间正好沉迷于就类似于买彩票的一种游戏啊。他第二天醒来之后就给家里的亲戚讲了，然后家里的亲戚就说这就是给你发财的机会呢。就喊我爸赶紧去把那彩票买了。但我告诉你，我爸还真中了
啊。
但是我爸当时他其实是半信半不信的，他也没买多少钱，就赚了个有小几千块钱嘛，就也不多。但我是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挺神奇的，就我们家差点就发财了。
这是你爷爷给你爸机会，你爸没用上啊。
哎呀，你说这可惜的。 好，这就是咱们群里边一个听友分享的一件事儿。
好，然后下边我要讲的这个，他是听他奶奶讲的，就是他奶奶跟他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是关于他们村里两家人的事儿。我看到他给我讲的这个，我觉得还挺怎么说呢，挺唏嘘的一事儿吧。就说这个村里啊，有这么两家人，我就说叫老马跟老周家吧。这两家呢，曾经啊是几十年的邻居兼好朋友，就是当亲戚什么处着。然后两家的院子就是紧挨的这种，就是据说当年甚至连排水沟都是一起挖的，反正就是关系特别好，就是无论你家干嘛，我家都得搭把手，反正就这么处着，跟一家人似的。村里边基本还是都挺羡慕这两家人的，都说啊这两家人比亲兄弟还亲。然后后来是有那么几年，这个老周跟人合伙做了笔买卖，是办了厂，然后也是正好赶上好时候，凡是赚得盆满钵满的，不仅给独生子小周在城里边买了婚房，豪车也都配上。
那这个日子也是好起来了吗？
但这事儿在他们那儿就是人见人夸，就说老周有福气，这祖坟冒青烟了。可是跟他们一向要好的这个老马家呢，却正好就是比较相反。老马的小儿子是沾上了赌，不是小赌怡情那种，是彻底就弄进去了，是一落千丈，不仅把老马半辈子这点积蓄都给输光了，而且还在外头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这老马家也是没办法，能借的亲戚都借遍了，最后啊是实在没办法，只能上老周家找老周借钱了。一借呢，一开口就是十几万。老周当时念着几十年的交情，就想说能帮则帮，就帮着还是还了两次，填了个几十万的窟窿，而且还不止一回，填了两回，这够意思了吧。可是就是这个小马他赌博上瘾的这个人，他回不了头，你跟他还进去了吧，过两天还是又欠，
这个确实是一个深渊。
老周就发现这小子跟个无底洞似的，就永远这钱都还不完，这麻烦了。后来又是一回，老马上门找老周借钱，老周是终于狠下心，当场就给老马拒绝了。这老马当时是没说什么，可是回去之后这催债他催得紧啊，真是实在是没办法，又上门去找老周，结果还是吃了老周的闭门羹。而且老周这回是彻底就点破了，就说你家这儿子，咱不行想点别的办法，你得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你不管还多少他还是老赌，你还了有什么用呢？但是老马是救子心切，这会儿哪听进去这个，然后看这老周不松口呢，老马是彻底死心了，就跟老周说，老周你记着，人无千日好。
那这个关系现在是闹得有点僵啊，就是撕破脸了。
哎，感觉打这儿起这两家就有点反目成仇那么个意思。反正老马后来啊是见人就说老周见死不救，铁石心肠。反正村里对此是有的人劝老马，有的人就是看热闹。反正几十年的老兄弟就这么散了。反正要我说这事儿，老周还帮着老马家还了两回钱啊，够可以了。
这确实已经挺够了，你想这非亲非故的，虽然是邻居吧关系好，但这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
而且这赌博就是小马自己去赌的，又不是老周逼他去赌的，人家不欠你什么。后来就在这儿之后没多久，老马的儿子小马就因为这个债务逼的是实在是走投无路，就跳了河了。这白发人送黑发人，老马老两口是差点疯掉。就在这儿之后没多久，几乎就同一时期，这个老周家就也发生变故了。先是老周他自己在厂里边巡视的时候，车间的一个挂壁，我估计就是工厂里边这种，反正就是一个东西突然断裂，几十斤重的钢板是直接砸了下来，正中老周的后脑勺，人当场就没了，就一瞬间的事儿。这还没完，老周死后他家还在继续倒霉。先是小周的新婚妻子当时正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在家里边保胎呢，那天下午小周当时还在外边处理他父亲身后事，家里啊就只有他老婆一个人。就是那天下午三点多， 小周的老婆就隐隐约听到主卧，也就是他刚刚走的这个公公老周生前住那个房间里边，传来一个声音，听着像是什么呀，像是有人穿着草鞋在屋里边慢慢走路这么个事儿，撕拉撕拉的。他老婆第一反应是进了小偷，可是他一个怀孕七个月的孕妇挺着个大肚子，就算真是小偷肯定你也不可能打得过他。他就悄悄回自己房间，把自己房门给锁了，躲在里边等。也不知道他等了多久，等到那个声没了之后，他才敢壮着胆子出去，就说想检查一下这个小偷走了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应该啊，你应该直接报警。可就因为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吧。
对，如果是在城市里边，这种方法应该是把自己反锁在就房间里边，然后报警。就如果说自己出去检查的话，万一小偷没走，
啊，你看这不就撞个正着吗？
对啊。
结果小周的老婆检查到他公公那间房的时候，推开门，首先看着这屋里没开灯，这窗帘也是拉死的，光线很暗，黑灯瞎火的。小周他老婆一低头，发现他公公生前睡的那张大床上躺着一个人。我知道这一会儿你想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是他公公，比如说是头七回来了之类的？不是，他说是一个不认识的人，穿着一身黑衣服，剪了一平头，是一个中年人。然后那个人是怎么待着呢？他是头朝着床尾，脚朝着床头，倒着躺在床上的，这两只眼睛是大睁着盯着天花板，眼珠一动不动，就跟个死人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眼睛是睁着的。
那他能看到他那个呼吸起伏吗？这肚子一上一下的，
他哪敢看这个呀？小周的老婆吓尖叫一声，转身就往外跑。结果出去的时候，这慌乱之中脚下一滑，虽然是跑出了门，可是整个人呢摔在地上了。你看这七个月的孕妇摔那一跤，结果到了医院，这孩子肯定是没保住，就连小周老婆自己也是大出血，差点丢了命。所以就这短短的一周之内，先是他老爹死，然后他未出生的这个孩子又死了，你说小周这人怎么受得了？所以整个人都快崩溃了那段时间。然后小周的大学室友是听说了这事儿，赶过来看他。这个室友呢是祖上出过风水先生，自己也懂一些门道。他听了小周讲他妻子在屋里边看到这些东西之后呢，他室友是琢磨半天，就跟小周说，你家这事儿感觉不太对，可能啊是被人给害了，有人引了东西进你们家，镇宅压丁就是让你家家破人亡的意思。那小周听完他问他，那这怎么办呀？那他室友说他自己也不敢亲手接手这事儿。他室友呢就跟老家一位懂行的长辈打了电话，然后那个长辈呢在电话里边听完小周说的这些所有细节，就直接给了个判断，就说你家阳宅被人布了局，但是这个根子在阴宅，你去你家祖坟找找有没有不应该在哪儿东西。
那他的祖坟上是被人动了手脚吗？谁跟他有这么大深仇大怨啊？
哎，小周听完是磕巴都没打，连夜就带着室友还有另外几个胆儿大的就上了他们家祖坟。上去之后他们在周围找了一圈，最后在祖坟正中央的泥里发现有一把杀猪刀，就直直的插在这个封土里边，那上面都全是锈了，只有一点点这个刀把在外边露着，整个刀身都没在土里边了，而且这个刀柄上还缠着红布。他说那东西经过风吹雨淋的颜色都已经发黑了，但是都还是一眼能认出来那是什么东西。
祖坟上插一把杀猪刀，这是个什么意思啊？因为我确实不是很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习俗，或者说是在做什么法啊，还是什么意思。
风水阵法方面的事儿咱们肯定是不懂啊，但是我就感觉这肯定是一特别下作的手段，
就是你判定肯定不是好事儿。
那当然了，然后这一下发现这个东西之后，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他室友就问小周说，你知道是谁弄的吗？小周当时没说话，但他心里有数。 他爸一辈子在村里跟谁结过这么大的仇啊？
不会就是你前面说的那个老马吧？
哎，就说那天夜里小周把这东西拿出来之后，拎着棍子带着几个人就砸开了老马家的家门。小周直接把这个杀猪刀扔到了老马的面前，可是无论任凭这个小周怎么质问，这个老马就坐那儿，是也不跟自己辩解啊，也不躲。小周问他是不是你干的，老马就说是我埋的又怎么样，你报警啊，你看他们信你说的吗？老马就这么看着小周就说，这可是老周自己见死不救害死我儿子，我就是要让你们家也尝尝绝后是什么滋味。
这个报警确实是不好办，你说你怎么跟警察说呀？你说有人在咱们家祖坟上插了一把杀猪刀，
嗯，
这警察怎么调查呀？
确实也没办法拿这个来给他定罪，是吧？老马当时坐那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这么个做派，凡是任凭小周是怎么骂吧，就光是笑。小周面对这个曾经看着自己长大的马叔，这小周还抱过他呢，当时手里是拎着棍子，浑身都在发抖，但最终小周也没有选择动手，只是咬着牙跟老马说了句说你会遭报应的，然后小周转身走了。过了半年多，这报应还真就应验了，老马家失火了。起火的原因啊，后来推测说是厨房里老太太是煮什么东西是没关火，反等消防员赶到的时候，整栋房子就已经被熊熊大火给烧光了。而老马呢，因为早年间啊中过风，走路很慢，一步一步挪的那种，结果就是给困在卧室里了，没能逃出来，活活烧死在床上。据说找到老马尸体的时候，他趴在窗台上，双手啊是死死抠着这个窗框，抠着这个水泥都脱落了。
天啊，这得是花了多大的力气想要逃出去，最后都没办法。
也不知道是那窗子焊了防盗网啊，反正是怎么的，反正他就是没出去。
感觉这两家人，总之就是下场都挺惨的。
老马家是彻底一家人都没了，而至于这个小周，这个周家，据他奶奶说，就后边还挺好，也没有什么大事儿。反正他奶奶讲的这个事儿，就讲完了。而我看到他这个呢，我就想说，你说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定义呢？
那咱们来说一下做法这个事儿吧。当然，我是站在一个不太懂这方面习俗的一个角度来说的啊。我就是有一个疑问，就是一般来说，咱们听到的做法，都是你自己遇到了什么事情，你去找大师帮忙，去来给你提供保护啊，
哎，
或者什么其他的帮助。但是今天你这个故事里边，那很明显它是相反的，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他就不是为了好的目的
对
去做的这个事儿。
所以会不会是因为你这个做法的目的，比如说你是为了做法去报仇，
嗯，
去害人，那么相应的你也会受到这个法式的一个侵蚀，
就是类似于反噬的这种感觉。
对，但是我瞎说啊，因为我不懂。
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在祖坟里边插把刀，这个还挺有意思。我感觉是不是就是这个行为他破坏了阴宅里边的什么风水，才导致他家里边进了其他的这些孤魂野鬼，就比如说老马的房间里边不是老马，老周的那个房间里边，小时候媳妇儿不是发现了一个不认识的人吗？
嗯，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野鬼。
或者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你既然都说了祖坟了，那他们家肯定是土葬是吧？
嗯，
就是那把刀插的位置，你说有没有什么影响？比如说它是插在头上，或者插在脖子上，或者插在手上，你说它有没有什么讲究？
哇，那就不知道了，你这个得问王重阳他们，得去问全真教的这些人才知道了，我是给你解答不了啊。我这个事儿呢就是这样，反正挺唏嘘的吧。
嗯，挺可惜的，你说这何必呢？
对啊。好，你来下一个吧。
嗯，这个故事我是在小某书上面看见的。
啊，这个还用隐藏呢？
哎，大家反正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发帖的人是说，他们公司有一个女同事，3个星期前出交通意外去世了。那个女同事生前就坐在他的隔壁，他说工位是紧挨着的。事情发生之后，公司里边每个人都很惋惜，也很难过，因为你想，大家都是打工人，而且那么年轻一条生命，说没就没了，
这肯定是会有一点感触的。
他说那个女同事有一个特点，就是她每天都是最早一个到公司的，比如说公司是8:30上班，她6:30就到了。
哎，
而且平时做事儿啊，都特别的有责任感。像领导交代的任务，或者是同事找他帮个忙，他都是能做就做，这个事情是绝对不会掉地上的。
哦，就是非常积极向上这么一个人呗。
对，然后该加班的时候也绝不推脱，就是一个，就是作为同事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同事，
特别靠谱一个人。
对，那当然在公司里边，这个人缘肯定也特别好，同事信任他，客户也信任他。但自从这个女同事出了交通事故之后，她说他们办公室从上个星期开始就莫名其妙的出现了怪事儿。
哦，
首先我刚刚不是说，就是这个女同事生前的每一天都是第一个到公司的吗？所以早上的这个电灯和空调一直都是这个女同事开的。
嗯，
但现在她不在了，其他的同事们每天早上到公司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灯和空调就像那个女同事还在之前一样，就是大家来的时候这个灯和空调已经开着了。啊，一开始大家还以为是保洁阿姨顺手开的，但他们几个比较热心的同事就去查了一下监控，他说画面里边清清楚楚的是没有人碰过的，这个灯和空调就是自己给亮了，自己给打开了。
哦，感觉就是这个女同事她还没发现自己已经走了，还在照常干她该干的这些事儿。
啊，然后他说还不止这个，有好几个同事，包括这个发帖人自己，他说他们都听到了，从那个女同事生前的座位那边传来过敲键盘的打字声，而一下一下噼里啪啦的，就非常像有人在正常打字工作一样。不过这声音是一阵一阵的，就没有持续很久，偶尔响个几十秒就给停了。然后他说 HR 那边也查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是打卡记录。他说打卡记录显示每天早上6:00和傍晚6-7点左右都有一个不知名的打卡记录
啊，
而且那个打卡的 ID 他说不属于公司里边任何一个在职的员工。
咱们就是说这个班是非上不可吗？
都不容易啊。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老板说他有时候坐在办公室里边会隐约感觉有人站在他面前，而之前那个去世的女同事正好生前每天早上到了之后都会先去找老板汇报当天的工作进度。你说这个是老板的错觉吗？还是说因为之前一直是这样干的，所以就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
啊？就有点像是他习惯了这儿老是站个人。
啊，最后一件小事儿，他说是有些同事喝完杯子放在茶水间还没来得及洗，之前那个女同事是看到了就会顺手帮他们洗好放在架子上的。我天，我说到这儿我真的要夸一夸这个得这个女同事得有多幸运啊。
嗯，
然后就在前天的时候，一个女同事说她明明记得自己的杯子没洗，就搁在这茶水间的水槽里了，结果第二天早上来这杯子已经洗得干干净净。
哇，这是田螺姑娘。
然后发帖的这个人说，虽然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同事，以前关系也很好，但毕竟这些事儿，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其实每天来上班的时候人还是比较紧绷的，尤其是办公室里边只有一两个人的时候，他感觉还是有点凉飕飕的。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也不用太担心，又不是都说突然死掉，而且就像这种横死的，他在头几天是意识不到自己走了呢，所以他还是会再干他原本应该干的这些事儿，比如该上班上班，该干嘛干嘛，有些还回家呢。
这回家的我们倒是听过不少，但是这个上班的我还是第一次听。 不过这个故事看着确实挺难过的，你想着还记着要帮同事开灯开空调洗杯子还要汇报工作。
像这种我觉得其实你虽然说真是遇上了吧，这个有点瘆人，可是你也不用太担心什么，我觉得人没有害你的意思。我觉得他这事儿到什么时候能结束啊，就是到比如说他该发工资了，他发现哎我怎么没收到这个钱呢，
哦
这
发现有问题了，
哎这下是不是就能意识到哦我已经走了，然后之后就该干嘛干嘛去了，就该去哪儿去哪儿了。
你说有道理，我这个故事比较短，但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事件嘛，所以我拿出来讲了。你那边还有吗？
我本来还准备了一个他做这个灵异游戏的事儿，可他这个事儿有点长，要不咱们就下期再讲吧。
行，那咱们下期再说吧。
好，感谢你收听放个播客，我们是一档包含灵异案件、生活与分享类的闲聊播客，节目会在每周二和周五进行更新。这里是我们的灵异栏目放个灵异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放个播客。如果您有想要投稿的故事，您可以直接在后台私信我们，希望您在想放点什么的时候不妨就来放个播客吧。我是念，
我是小鸟，
好，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